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17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塔利班释放20名政府军人员，美驻阿富汗基地受袭，5职员死。人权观察说，中国投资几内亚水电站，迫使 1.6 万居民迁移，危害生计。部分国家解封，世卫说欧洲仍处疫情风暴中心。安倍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延至5月6号。中共大外宣激怒世界，马克龙质疑北京抗疫成效。澳洲内政部长说，武汉肺炎疫情责任归属中国，需接受调查。美国中西部州州长联合声明协助重启经济。通用电器和福特将生产5万台呼吸机，价值 3.36 亿美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月前和塔利班签署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后，仍在斡旋阿富汗和塔利班之间的和谈。双方礼拜四再按照和约互相释放囚犯。然而美国驻阿富汗的空军基地当晚遭受一群枪手袭击，至少5名基地职员身亡，令局势再起波澜。在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礼拜四交换囚犯前一晚，阿富汗政府军表示在喀布尔遭受塔利班袭击，至少9名阿富汗军人身亡，但塔利班没有承认。据报道，一群枪手礼拜四晚上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发动伏击，基地有5人被击毙，另有4人中枪，所有死伤者都是阿富汗籍，暂时没有组织承认责任。美军亦未发声明回应有关袭击。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是美军位于中东的最大军事基地。北约早前曾公布，上个月曾有5枚火箭射向该基地，但无人伤亡。据美国之音17号报道，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表报告指出，几内亚政府未能因为兴建苏亚皮底水电站而被迫迁移的居民提供适合的土地、赔偿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对大约 1.6 万人的生计和粮食安全造成危害。该水电站属于一带一路的项目之一，中共政府计划以数兆美元投资近70国的基础设施，包括支持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型水电项目。此外，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中共修理大坝可能直接造成湄公河下游的国家，包括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水位达到历史新低。泰国湄公河专家表示，这个是中共业务发展的常态，依靠湄公河资源维持生计的民众被排除在利益权衡之外。欧洲部分国家延长封锁并停办大型活动，但有些国家开始解除禁令，让世卫今日提出警告，在中共病毒蔓延之际，欧洲仍处于风暴中心。世卫欧洲区主任克鲁格表示，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国疫情危机转好，因为英国、土耳其、乌克兰、俄罗斯等其他国家持续或日益增加染疫而蒙上阴影，我们势必不能够放松警戒。英国在当日通报新增861个死亡病例后，将封锁措施延长3个礼拜。纽约州州长库莫亦将该州的封锁令延长至5月15号。在单日出现创纪录的3448个新增病例后，俄罗斯宣布预定5月9号在红场进行的年度阅兵延期。 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在日继续扩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礼拜四宣布将紧急状态范围扩大至全国所有都道府县，生效至5月6号。另外，他较早前指考虑调整纾困案，向每名国民派发10万日元。日本全国累计病例在礼拜四突破9000宗，其中181人病死，东京当日再急增149人确诊，但增幅比之前有所回落。安倍早前宣布投入108万亿日元以刺激经济，但民调显示日本国民企业对纾困方案感失望，认为措施太少太迟。民调显示只有 21% 受访者认为措施足够。不少业界人士不支持派钱，反而要求减免税项。此外，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公布，有意抽取中共病毒康复者的血浆，透过血中抗体治疗患者，计划在短期内展开临床研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礼拜四刊出的《金融时报》专刊表示，对中国疫情管控的真实成效迟疑，亦不会天真地相信中国对抗疫情比较好。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中共病毒疫情管控成效仲有很多灰色地带，对此他持保留态度。我们不会天真地相信中国对抗比较成功，我们不知道。显然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发生。马克龙对北京抗疫成效的保留态度与英国和美国政府相同。英国当日亦警告中国必须回应关于病毒起源以及为什么没有更早防范的艰难问题。川普政府就指控北京掩饰疫情在中国爆发初期的严重性。美国在14号冻结资助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并批评其立场过于轻中。染上中共病毒日前痊愈的澳洲内政部长杜登指出，对于中共病毒的起源，中国应该要接受国际社会调查，并且有责任要解释清楚。杜登指中国应该要接受国际社会调查，公开有关资讯，并且有责任要解释疫情到底是如何开始的。他还表示，死者和病患家属有权知道疫情到底是如何爆发的。杜登还提到，对于一些容易受中共政府影响的人，澳洲政府将会有进一步的因应措施。他强调，这样这个并非要针对中国人和澳洲的华人，需要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美国中西部七个州的州长礼拜四发表联合声明，将密切合作重启经济。这七个州分别是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声明中讲，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经济是相互依赖的，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安全感重新开放。我们将基于事实以及听取科学、医疗、商业、劳工和教育领域等专家的建议，再作出决定。州长亦表示，以下四个因素将起决定性作用。第一个因素是持续控制住新增感染病例和住院率。第二个因素是增强检测和追踪病患的能力。第三个因素是有足够的医疗能力来应对疫情复发。第四个因素是在工作场所保持最佳的社会距离。之前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州长亦采取了类似的合作方式。联邦官员礼拜四宣布，通用电器和福特汽车将为美国政府在7月13号之前生产5万台呼吸机，价值 3.36 亿美元。预计下个礼拜，呼吸机将在位于密歇根州的福特工厂开始生产。根据公告中的条款，每台呼吸机的造价为6720美元。这个比之前联邦政府和通用汽车位于华盛顿的Frontiers Life System 签署的协议中花费 4.8 亿美元生产3万台呼吸机相比，亦就是每台呼吸机造价为16000美元，每台价格降低了将近10000美元。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说开放并非要一步全面到位。川普总统公布三阶段开放指南。冲绳那霸机场发现未爆弹，研判二战美军所订。希尔顿全球 16% 的酒店暂时关闭。实验药瑞德西韦抗病毒疗效佳，制药商股价飙升。FBI 话，疫情期间外国黑客锁定美国医药研究机构。税收少了74亿，纽约市长宣判削减开支。纽约州长话，纽约已经控制了疫情，30日内完成50万个病毒测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鉴于中共病毒疫情突破高峰期，川普总统礼拜四宣布重新开放美国的指南，将分三阶段重启经济。只要新增确诊病例连续14日下降，州能够逐步开放。具体行动将由各州州长自行决定。川普16日在白宫防疫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睇嚟美国的中共病毒疫情有缓和趋势。死亡人数可能不会达到预期。川普指出，必须保证美国供应链运作无虞，包括食物和医疗用品供应。这个是白宫期望尽快启动经济的主因，因为长时间的封锁会对经济造成伤害。美国将以安全、结构性和负责任的态度重新振兴经济。川普强调，这项指南是基于可验证的坚定数据所制定。开放不是一步全面到位，而是一步步小心谨慎前进。各州情况不同，各州州长可以根据各自情况制定重新开放计划。根据川普总统礼拜四发布的重新开放指南，第一阶段将开放电影院、饭店、运动场所和宗教场所。在实施严格的社交距离下，得以有限度开放，但学校、日托中心和酒吧仍不在开放之列。指南呼吁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留在家中，尽管仍建议要他上班，但部分人可以分阶段重返工作职位。第二阶段将开放有限度的必要旅行，酒吧在一定限度下得以开放，学校等场所亦将重新开放，但弱势群体民众仍建议留在家中，医院和疗养院、安养院亦禁止探视。第三阶段则是开放弱势群体民众有限度恢复社交活动，但仍依保持社交距离，同时亦将开放旅行。指南呼吁各州建立安全有效的筛检检测点，快速独立地为医院提供足够的个人防护设备，同时亦呼吁所有人持续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经常洗手，亦强烈建议在公众场合戴上口罩。日本冲绳县那霸机场第一跑道附近，礼拜五凌晨被施工业者发现一枚未爆弹，上面还残留引信，相关单位研判应该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时投下的。据每日新闻报道，那霸机场第一跑道附近施工业者在17日凌晨2点左右发现这枚未爆弹，并向冲绳县警方报案。机场第一跑道从礼拜五上午8:30起开始封闭起降。警方等相关单位表示，未爆弹在第一跑道西侧约200公尺的地下，弹体长度约1米，重量约50公斤，双头仍残留引信。那霸市政府表示，拆除这枚未爆弹大概需要耗费1个月的时间。不过，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影响，那霸机场当日并无国际线航班起降。机场人员表示，如果是发生在无疫情的一般时期，未爆弹可能会为航班起降造成很大混乱。希尔顿连锁酒店集团礼拜四宣布， 在中共病毒爆发期间暂时关闭其全球 16% 的酒店。这家连锁酒店在监管文件中表示，旅行限制和居家令导致预订取消，并使全球旅行大大减少。希尔顿在全球拥有大约6000家酒店。该公司表示，目前北美的入住率在欧洲和中东分别徘徊在 17% 和 13% 左右。不过亚洲的酒店业正是出现早期复苏，入住率已经从2月初的 9% 增长到 22%。 希尔顿预计总体而言，每间客房的收入将下降多达 25%。 星期二，万豪酒店发布类似数字。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吉立亚医药16号盘后交易股价飙升 16%。 近来媒体报道其实验性药物瑞德西韦在治疗中共病毒重症病患的部分数据上令人振奋。参与这种抗病毒药物研究的芝加哥大学医院指出，现在见到患者发烧和呼吸道症状快速痊愈的情形，几乎所有患者不到一个礼拜就康复出院。吉林亚医药公司就发布电邮声明讲，总体数据仍需经过分析才能够对这种临床试验得出结论。吉林亚医药预期针对中共病毒重症患者的第三阶段试验结果将在这个月底出炉，其他研究的更多数据就将在5月份发布。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资深网络安全官员16号表示，来自国外政府的黑客正是入侵专门研究中共病毒治疗方法的机构。路透社报道， FBI 副助理局长伍哥瑞茨在智库阿斯本研究所举办的一场线上讨论会中告诉与会人士知， FBI 发现由外国政府支撑的黑客亦到处刺探美国医疗保健部门。他说，我们的确发现各种侦察行动，有些还擅自入侵，特别是那些已经公开表示正在就中共病毒疾病进行相关研究的机构。伍哥瑞茨并未点名特定国家，亦没有指明任何遭黑客锁定的企业或机构，但他强调由国家撑腰的黑客向来经常锁定生物制药产业，而在这波疫情危机期间，这样的现象确实加剧。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在16号早上的疫情简报会上说，当前的优先事项是保持居民的健康安全，纽约人有食物食，有住的地方，但目前财政困难，预计在本财年度和下一个财政年度将减少74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因此为了平衡预算并保留关键服务，要削减20亿美元。市长白思豪提出的预算要比上一年少，亦要少过他在1月份的初步预算中提出的数字，比截至6月底的2020财年通过的预算少34亿美元。比削减预算的项目包括夏季关闭游泳池、减少学校培训及加班、暂停夏季青年就业计划、减少雇佣人员、暂停收集路边堆肥、推迟升级停车收费表系统、削减树木修剪和清除树桩的费用、暂停夏令营等。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四表示，纽约州已经控制住病毒在该州的传播。库莫说，住院率从18000人降至17000人大关，重症监护室的接收率亦首次大幅下降，插管率亦下降。星期三新增606例死亡案例。他还表示，纽约州在一个月内完成50万个病毒测试，但考虑到纽约州有1900万人、900万工人、50万个测试，看起来还不算大。不过这个比加州、佛罗里达州和密歇根州的总和还要多。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今增确诊4宗，连续6天单位数，当局指疫情有回落。记协控港警阻碍采访司法复核案， 今日高院开审，请听详尽新闻内容。礼拜五，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中共肺炎确诊数字，今日新增有四宗，全部都是外地输入，是连续第六天维持新增数字的个位数，以及没有本地确诊，总累计1021宗。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疫情有初步回落迹象，反映防疫措施有效，希望市民能够持之以恒，有助切断社区传播链。他又指，当局一直加大化验室测检，现时在私家医生协助的检测中，有8%的确诊个案，收到的阳性样本是1.3%，比例相对较高。他呼吁更多的私家医生能够参与计划，及早找出社区轻微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指，新增患者3女1男，年龄在13至50岁，全部都是由英国返港，当中3人乘坐同一班机，并在亚洲博览馆被检测确诊。另一位是早前返港的学生，他在酒店完成14天的强制检疫回家，但之后出现头痛不适，再前往私家医院后证实感染，目前在东区医院治疗。医管局公开数据指，在过去24小时有48人康复出院，目前仍有482人留院治疗，当中9人情况危殆，7人情况严重。医管局负压病床的使用率占52.2%，病房使用率占64.4%。医管局行政总经理余慧玲表示，出院人数增多，入院病人减少，部分医院的隔离病房压力开始舒缓，可以暂时关闭2线病床，重启1线病床接收病人。香港记者协会早前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指港警阻碍传媒采访以及对记者使用过度武力，违反基本法以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案件礼拜五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讯，法官在听取双方陈词后押后裁决。司法复核申请人是香港记者协会，答辩人是香港警务处处长以及律政司司长。代表记协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思表示，在去年的反送中示威中，不少现场的采访记者被警方持续以及有系统及非必要的使用过分武力对待，包括被催泪弹、橡胶子弹、水炮车射中，曾被捕或者粗言秽语恐吓等。他又提到，记者只是如实报道公众活动，并非凌驾于法律，亦没有参与公众活动，警方理应分清示威者以及记者。戴启思指出，警方对记者使用武力永远都是非法以及不能够接受。代表答辩方的资深大律师就回应，警方从未下达妨碍记者采访以及对记者使用过度武力的决定。又指法庭不应该只就记协提交的证词裁定警方曾经向记者施暴，而警员犯规的事项现时有警察投诉科、监警会等机制处理，申请方亦未必能够证明相关的警员投诉是否属实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4月15号，昨天4月14号，以后可能就成为人们记住的一个日子。川普呢，高调宣布这个冻结美国给予 WHO 的所有的款项。他是在记者会上讲的，但是记者会呢，我没注意到他后来有记者之间的相互的提问。他直接在他的发言稿当中直接宣布了。所以而在前一天，在13号的时候，星期一的时候，当时有记者问他，是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说你中共故意隐瞒疫情，你也承认是中共故意隐瞒疫情啊、他们为什么没有就是没有一个相应的结果，为什么不能得到报应，大概是这意思。川普就急了，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结果？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行动？ 那人记者当然那个记者也不干了，那个女的叭叭叭就跟他俩人就干上了。很少见那种场面，俩人当面就这么干上，他说他，他说他。很显然中共一连串的习近平的叫习氏兵法的操作啊，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全球人整个人类反中共。现在呢，这个苗头基本起来了。就像我们跟大家解释的，我说这东西呢它需要时间，人们一定是在中共的行为当中去反思中共生命的品质。啊，他一定是要需要时间这么醒悟过来。最一开始人们是从吃亏的角度，死人了吗？吃亏的角度，觉得自己受辱的角度，被骗了吗？开始来反思。所以你看到那样的文章是那故事。当这样的文章出来之后呢，中共的外交部中宣系统强力的回击啊，非常强力的回击。那打的西方就有点摸不着头了，这头回击那头送口罩，就是送口罩。口罩是什么品质无所谓，反正你们家口罩全都没了，他早被我给买走了。那个就像我们讲，这个不仅是下三滥，下三滥骂的都是人呐，这个可不是下三滥的问题。那就像我们上期节目跟大家介绍过，从2月21号发生状况之后，那中共下令要求中国的各个海关禁止任何药品的出口，就是个人呐，私人买药，从中国买了药寄到海外去，禁止所有这些全被海关给扣了。扣完之后他又栽赃是美国海关。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而 WHO 完全就是他的帮凶，两个是利益共同体啊，他们自己也叫利益共同体。所以川普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昨天晚上全世界呢，这个感染率超过200万，美国占64万65万，死亡人数2万多，那全世界死亡人数20万，超过20万。那就是纽约州呢就超过了，死亡人超过了1万。所以这应该是美国从来没有遭受过，历史上都没有遭受过这样的明目张胆的以病毒的方式进行战略攻击。那结果昨天川普就第一时间公布了这样的消息。前后的时间的延续非常快，就在美国度过了他们原以为最危险的一个周末，而并没有发生更加恶化的背景之下，川普出手。这是 BBC 的。川普总统声称将暂停对 WHO 提供资金。川普在他的英文的发言，当然是英文了，发言中明确讲他要展开调查，在整个疫情期间叫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那疫情会多长时间？今天早晨听到的最新的消息，丹麦有可能要开放他的学校。丹麦是整个欧洲地区控制疫情最好的国家。但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在这种 lockdown 的背景之下，就是全国封锁的背景之下，起码到五月中旬，就是说再延长一个月。加拿大已经宣布延长28天，四个星期。所以都完全要看到五月中五月十几号，看他疫情如何。而最新的哈佛大学研究认为，那整个全球不能处于正常状况下，起码要到今年年底。当疫情最初在中国城市武汉爆发时，那世界卫生组织不能恰当的评估。如果世卫做好自己的工作， 有医疗专家派往中国，客观地评估那里实际情况，指出中共国的缺乏透明度，疫情爆发可能就在最源头得到控制，死亡就会非常少。这是他直截了当提到，就会拯救数以千计的人命，避免世界性的经济破坏。相反，世界卫生组织甘愿替中共国在表面上做保证。啊，英文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极其顾及习近平的脸面。中共说什么他都表示支持和认可，甚至表彰说中共非常的透明。这是川普直接指责，然后川普后头说我不认为是那样，他直接否认了。记者说，那你川普本人不是也赞扬过中共国对疫情的应对吗？从而淡化了美国本土对疫情的这种危险性。这就是川普最短的地方，习近平把他骗了。习近平的骗手很简单，1月3号就向他汇报。1月3号严重程度，你比如说已经死了100人了，他跟川普说没关系，刚死了7个。等到了1月5号的时候，没准已经5000人感染了，他跟川普说没有，53个人感染。他是川普汇报了，他那汇报还不如他不汇报。川普是在习近平透明的背景之下把他坑了，所以他可以第一时间，他做出的反应第一时间给关了门了。但是呢，他认为以这样的疫情我关门就行了，那也没错啊。所以到了3月28号他再跟习近平通电话之后，他态度才全改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的这个情报机构、欧洲情报机构都汇总到一起，共产党骗人了。那他川普也知道自己被人骗了，那他到这份上，今天他走过了4年的路，他从来不承认被别人骗了，这就是精英，他身上的精英的东西阻碍了他对中共习近平的认知，出现了现在的场面。那停止金援、停止援助对 WHO 打击将是巨大的。中共有所反应了，反应只不过说如何如何了，这个惯常的说法了。西方美国一些社会的白左，白左的就是亲中共的那些人，指责川普说你不应该现在停止对 WHO 的经济援助，原因就是在疫情的中心，那些人的邪恶就在其中。疫情的中心是 WHO 拿各里面人拿了共产党的钱，然后把 WHO 变成协助中共杀害人类的工具。所以这就是当白左在政治角度去抨击川普的时候，而中共却在人类的生命的角度屠杀着整个人类。这就是这我以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美国反应很快，美国会正式启动了对病毒的调查，你看它叫新冠病毒。这就是美国之音。它反映出什么？反映出这件事情的对中共的打击的致命性。任何隐藏的，就是拿了中共钱的那些隐藏在世界各地各个角落各个报馆的人都要发挥作用。美国确诊人数突破60万，行政部门跟国会将矛头对准了 WHO。 为什么对准 WHO？ 说没有对准中国，他在疫情中呢，口罩还得从中国买呀，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习近平最得意的地方，但也是他最愚蠢最猪的地方。因为这个东西它不会延续的，对不对？ 被神背书的人永远是在一开始被挨打的。善良如果不是被挨打的，他如何他取向是善呢？恶的东西叫先下手为强，而先下手为强恰恰是利益基点上的一个手段，一个手法，对不对？哎，这就我以为就这么回事了，人就这么回事了。川普停止了对 WHO 的资助，美国国会启动调查机制，追究病毒的起源和 WHO 在协助中共国隐瞒疫情所扮演了何种角色。WHO 最大的问题不是机构的本身，而是领导者本身。我觉得就是这样，你就查这个东西很容易查 WHO 里面具体的官员，查他们每一个人的账号。美国给了 WHO 4.5亿，你给5亿，你给50亿，那是给这个机构了。习近平给了我200万，这是装我自个儿装的袜子里头了。所以我相信在查的过程中，习近平一定给他剃了，他也一定剃了习近平，要不了3-5天就剃了。唯利是图者必出卖，那不出卖，他不卖他，哪里有利益可言呢？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请听来自颜丹的评论文章，意大利现惊心一幕，疫情是神对人的警示。最近看到一段震撼人心的视频拍摄意大利某地的大街上，在那里隔几步就跪住一名正在忏悔祷告的人，跟着视频中的拍摄镜头一路走下去，发现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已跪满了好几条街。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沉寂、凝重和哀戚的氛围。或许这场恶疫已令到意大利的天主教信徒们开始正视神的警示和告诫，并希望得到神的宽恕和救赎。另据美国一家民调公司在3月23号到26号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1000名美国受访者中，有 44.3% 的人认为中共肺炎之武汉肺炎疫情是神对人的警示，提醒人们回归对神的信仰。也就是说，近半受访的美国人都产生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如今攻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导致190多万人感染，近12万人死亡的中共肺炎，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神在提醒人要迷途知返，否则将难逃此劫。然而要想得到上帝的救赎，必须先获得上帝的宽恕。要想令到上帝宽恕，必须先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不足。一篇讲述伊甸园与禁果之典故的文章曾指出，原罪的重点不是叫人赎罪，而是叫人明白自身的不足，明白人完全需要靠神的恩典。因为原罪在圣经中的意义是指人离开了神的教导，人一方面自我神化自大，另一方面自我沉沦堕落。此外，原罪还有一个含义，是指人不用自由意志去行恶，神给予了人自由意志，是要人有能力选择善和恶，而不是叫人贪图享乐为所欲为。对人来说，放纵远比约束来得容易。当人不再区分善恶，而是凭住自己的感觉随性而为时，就会越来越沉迷享乐，沦丧道德，至今堕落，从而忘记了神的嘱托，甚至认为自己比神重要，变得自高自大起来。据《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所介绍，西方自由世界本以文明著称，重视真诚、善良、慷慨、正义、节制、谦逊、勇敢、无私等美德。贯穿在所有这些美德之中的，是对神的敬仰和对神的诫命的忠贞不渝。但自60年代起， 一场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传统运动，令到西方的摇滚、吸毒、性解放、堕胎、奇装异服、先锋艺术、背离政教信仰、同性恋等等大行其道。第二，面对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好多人忘掉了神的教诲和道德法则，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无度的追求享乐，自我中心、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成了流行时尚。从此西方文明黯然失色。当大面积的人群不再敬仰神，无视背离神的诫命，沉迷于欲望和享乐时，就是灾难来临的前夜。时至今日，东西方预言中都曾提到的那个前所未有的巨灾巨难终于到来。对人来讲，此时最需要的就是约束自己的内心，回归传统和道德。事实上，西方社会的堕落、文明的败坏以及文化的变异，都和共产邪灵长期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颠覆有关。假如没有经历眼下这场瘟疫，那些曾经拥有信仰、追随上帝的西方国度，恐怕还在背离神的路上前行，而且渐行渐远，不愿意回头。当人类置身在险境中，黑白善恶就变得更加清晰可见。从丝路病毒到隐瞒疫情、传播病毒，中共的邪恶在世界各国面前暴露无遗。因此，这场从武汉发起的恶疫才会被国际社会证明为中共病毒。更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是，这个中共病毒专攻亲共的国家，如意大利、伊朗、西班牙等，同地区如美国纽约、华盛顿等。名为网文章《迫害正信招疫劫，特效如何在》中提到，意大利是欧洲首个签署中共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去年，由于大陆游客的激增，罗马街头竟然出现了中共警察。而美国一些州政府对中共抱讨好态度，疫情严重的华盛顿州是中共四代党魁访美的首选。纽约则受到中共最严重渗透，为中共谋利的内势众多。如今咁多意大利人在街头忏悔祷告之时，是否已经意识到中共病毒的背后心意，以及这个国家的一些政客和中共红魔为伍、航害的罪恶呢？当美国人发现疫情是神对人的警示时，又是否真正领悟到这次神的警示到底是什么呢？除了回归对神的信仰之外，整个世界都应该尽早认清中共的邪恶以及红魔的真念。在这个正与邪同在的世界，人不识破魔鬼邪灵的伎俩，又怎能笃定地转身走向神呢？有文章指出，圣经启示录中已揭示，世界最后的最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已拉开序幕。由于正邪的较量伴随着人类的大劫难，因此这场大战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是一场异常激烈的大决战。淘汰恶的，留下善的，清除中共红魔及其追随者，让神的正信者再次迎接神的道理。这个就是今日这场大劫难迫使人类反思醒悟的方向。没人能在正邪大战中独善其身，真正的善必将同恶对峙。人永远无法逃避在善恶间进行选择，只要战胜邪恶，正义才能彰显，人类的道德才会得到提升。继续被中共邪灵留下可乘之机，中共病毒就极有可能和人类共存下去。只有彻底肃清共产流毒，中共病毒才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殆尽。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愿心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论述下五人伦典范与益正崇邪。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德性，古籍中描摹高尚道德，勉励人向善的篇十俯拾皆是。翻开五千年历史，仿佛来到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各种性格的人物纷至沓来。这里有让人肃然起敬的圣王，有让人感佩恩服的英雄，有令人惊奇叹腕的侠客，读之者不禁心向神往。最为意味深长的是，在史书的记载中，从很多人少时的品行容止，就能够依稀预见到其未来的成败荣辱。楚汉之际辅助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是中国古代最为耀眼的将星。楚汉时人推许他为国事无双，功高无义，略不世出，后人将他尊为战神兵仙。历史记载了少年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正因为韩信有了不起的大隐之心，才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这个故事对后人修心养德有着异常深刻的启示。中华传统文化对德的重视出自神的系统安排。传统中国人认为德是一种物质，德多就是好人，德少就是坏人。德的多少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悟性好坏。德多悟性好就容易听懂神的话，反之德少悟性差就不容易听懂神的话。在神来拯救人类之时，后者就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共产邪灵为了毁灭人类，就要破坏神传给人的重德的文化。为此他要将恶的讲成善的，将坏的讲成好的，彻底扭乱人的伦理标准。中共对千古一概无份的批判和对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的诋毁，使邪灵伟人的阴谋超然若揭。武训生于清朝末叶，一生行乞，忍寻常人难忍之事，食寻常人难受之苦。他靠着乞讨，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多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这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壮举。武训去世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址、立碑。民国时社会各界以圣人、金刚、义士等称号来称颂武训的大隐苦行、兴办义学的义举。武训用行乞的一生和立志隐辱的苦行，和中国人生动传译了传统价值中的义。中共散政之前，千古一概武训是名满天下的平民教育家，被称为义民千秋、义行千古的第一人。1951年中共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将武训定性为以兴学为掩盖手段的大流民、大债主和大地主。在中共后世的批判中，武训成了对封建统治劳颜卑膝的代表。讨伐武训不搞阶级斗争，不反对社会制度，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文革中，武训墓被红卫兵砸开，遗骨被由街后焚烧。连这样对任何社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都要被批判打倒， 可以想见邪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仇恨，伴随着这样的政治运动，传统的道德准则和人性中的自然善恶观在短短几十年内被彻底颠覆。岳飞是对中华民族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他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他用生命演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忠的价值，精忠报国的精神辉耀千古，浩然正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2001年12月间，江泽民拼投陈志立治下的教育部删改中国历史，以在新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不再称岳飞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有人亦试图按江泽民的意思与时俱进，将秦桧捧为忠臣，为卖国贼翻案。忠，心字头上一个忠，意味着心中要有不偏不倚的尺度，这个尺度是上天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崇高的道德法则。岳飞精忠报国，忠的不仅是朝廷，还有全国百姓和中华文化。邪灵对岳飞的污蔑让人看不懂何为忠，驱逐了人心中的正气，败坏了人伦，手法隐蔽而阴险。近年来被中共及其无耻文人删改的历史，诋毁的古人可以讲子不胜屈。打掉了正的，中共还要将邪的讲成正的。中共先后树立了大量的榜样、模范、典型，让人学习。烧鸦片烟的张思德，淫乱的白求恩，年仅14岁却被中共煽动谋杀村长的刘胡兰，下令处死自己的亲叔叔，并杀害美国传教士夫妇而被国民政府处决的杀人犯方志敏，都成了中共歌颂的对象。中共长时期颠倒黑白的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心中的道德标准，无法分辨善恶好坏，这个就为中共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即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做了铺垫。六，传统艺术重神，邪党艺术重魔。中华传统文化常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是敬神祭祀，左转中华，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民之行也，亦即是中国人常讲的天经地义。天地神明是人伦道德的源头，礼确立了天地人之间的联系。乐是祭祀中为赞美神而演奏的乐舞，乐舞演的是天经地义民行，又具道德教化之功。赞颂神和净化人心是神传文化中艺术的根本目的，这个是中华礼乐文明被破坏之前的真实含义。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大礼与天地同节是指天尊地卑，礼的本质是敬，人与人互相尊敬，而处在下位的更应该对处在上位的生命表达敬意，因此最隆重的礼节是祭祀神明的礼节。在祭祀时以音乐与舞蹈等艺术形式去赞美神。诗经分为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国风为民间的歌曲，雅为宴会演奏的音乐，而颂则超越大雅，为祭祀时的音乐，并伴着乐舞最为隆重。皇帝时期创作的大型乐舞《云门大卷》，与尧帝的大函、舜帝的大韶、大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户、周武王的大舞，是上古有名的六首乐舞。周礼宗称其为六代乐舞，六代乐舞都是用来祭祀的。云门大卷祭天，大函祭地，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户享先比，大武享先祖。周代的富贵弟子都必须学习这六首乐舞，亦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学会祭神的礼乐，如果不是就无法踏入社会。 好的音乐能够调和阴阳，涵养道德，教化百姓，奔服四义。史前诸商氏治理天下时，阴阳失调，因而万物凋落，果实不能够成熟。于是诸商氏的大臣士达创造出五条弦的瑟，用来演奏，安定了天下众生。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玄奘西天取经，到达中天竺国，国王斯罗日多召见玄奘话：疑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恶，是为我延期为人。于是玄奘介绍了唐太宗的神母，国王好高兴话：我当冬眠朝之。新唐书第221卷。艺术起源于神，亦具有沟通天地万物，建立与神的联系的作用。东西方都有类似的传统，西方的交响乐最开始亦是教堂演奏的音乐，而油画、雕塑等最开始亦大多表现宗教题材。除了众神之外，艺术亦兼具审美和娱乐功能。那个是因为神在造人时赋予了人各种情感，人容易被情感所左右，礼是对人情感的一种约束，但如果人的情感只受到压抑而不能够抒发，这样会郁积在脏腑，造成疾病。乐就起到了帮助人抒发情感的作用，但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了感情，又不会令人发狂。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的强大力量，因此将艺术变成了同人洗脑的工具。中共散上神位后，亦需要让人好像敬拜神佛一样地敬拜他。人礼拜神佛，神佛会赐福给人，而人如果拜魔鬼，人就会被魔鬼所控制，而且魔鬼亦会从人的敬拜中吸取人的能量，加强魔的力量。中共强迫人们学唱歌颂党魁的东方红，将毛泽东歌颂为太阳大救星，组请示晚会报，如同宗教的早课晚课。古人对天发誓变成了文革时的向毛主席保证，在毛的画像前忏悔，狠斗狮子一闪念，是借用了宗教的众神手法，将马恩列斯毛的像挂起来，让人去拜这些共产邪教的教主。文革时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都是以歌颂毛和共产邪灵为主题的，人们耳濡目染，又接触不到其他的艺术形式，因此一开口唱歌和讲话都是在向邪灵表忠心，并为其注入能量。直到今日，所谓唱红歌、主旋律等，都是通过电影、电视剧、歌曲、文艺作品等各类形式，摄取艺术之名，行邪灵洗脑和附体之实。看这些影视作品，听和唱这些歌曲，阅读这些小说和期刊杂志，都是代入共产邪灵控制人思想的物质场中。如今每年中共所谓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些肉麻露骨的歌颂共产邪灵的演出，就是邪灵强化党文化和通过廉价的笑声吸取全国观众能量的狂欢。艺术的娱乐功能亦被共产邪灵用来引导人的道德堕落。当人理智平和的时候，就能够摒除杂念而达到和更高层次宇宙信息的沟通。而当今各种让人深陷情网的美美之音和无道发泄的大躁之音，放大着欲望，增强着烦躁，使人无法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更无法与神沟通共鸣。所有教人向善的书籍都被中共视为非法出版物。在历次的扫黄打非运动中，中共打非不扫黄，各种鼓吹圣乱的作品大肆泛滥，人就在这样的所谓艺术物质场中放纵着魔性。当人的心境处于淫邪妄念之邪场时，不可能与神明沟通，更枉论理解以神性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 这个亦是共产邪令败坏传统文化，从而毁灭人类的隐晦方式。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